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，我是慧文。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：川普嬲爆呼吁彻查，彭丽媛遭遇阻击，元老帮发力，在黑暗中静静发生，香港瞒天过海，欧洲三国神秘大停电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川普嬲爆呼吁彻查，美国总统川普重返白宫将近百日，但根据反川普的 CNN、 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等左翼媒体公布最新民调，显示他的支持度下滑，甚至是二战以来历任总统的新低点。川普本人就在 Truth Social 平台反击，痛批来自假新闻机构的假民调，仲质疑他们患有川普焦虑症，更呼吁对这些调查机构做舞弊调查。根据左翼华盛顿邮报 ABC 新闻、益珀索联合民调，川普在任期前百日的支持率为 39%， 是自1945年以来历任总统中最低。而反川普的纽约时报和石耶纳学院合作进行的另一项调查就显示，他的整体支持率是 42%，CNN 则是 41%。华邮仲发现超过四成美国人强烈不满川普表现，川普就在社媒发文怒批，纽时的民调只显示 37% 的选民支持川普，而华邮 ABC 新闻的民调只有 34% 支持。这些都是为了得到负面结果而做出前所未闻的数字，这些人应因选举舞弊接受调查，顺便将霍士新闻的民调机构亦调查一次。他在贴文中继续批评说，他们就好像带有负面立场的罪犯，在我大胜选举后被迫向读者和订阅者道歉，因为他们的民调结果大幅低估我的胜选幅度，从而失去大量公信力，却在之后的选举周期变本加厉作弊和讲大话。川普补充说，他们患有川普焦虑症，无论是哪个，无论什么方法都无法改变，他们病得不轻。他跟着又指，伟大的民调专家麦克卢克林，业界最受尊敬的人之一，啱啱指出纽时的失败民调和 ABC 华邮的民调都是来自假新闻机构的假民调。彭丽媛遭遇阻击，元老帮发力。28号，中共国务院公布新的任免国家工作人员名单，姚权是国家文物局局长，免去李群的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、国家文物局局长职务。李群被视为彭丽媛山东帮成员，在越来越多迹象表明习近平的军权旁落、党内权力弱化的背景下，63岁并排名第一副部长的李群被免，难免引发联想。在中共党内一直存在着不同派系，比如江派、团派、太子党，但更普遍的是以仕途领域划分或以籍贯为凭的地方帮派，比如福建帮、浙江帮、上海帮、四川帮、江西帮等等，在集成了中共党徽并在第二任期逐渐全面掌权之后，他的妻子颇有名气的歌唱家彭丽媛亦成为丈夫的助力，甚至深度介入人事安排，观察不少官员选择走夫人路线以获得升迁或解决问题。彭丽媛的籍贯是山东运城，近几年来山东籍官员不断高升，这个背后是否有彭的推手，虽然没有人公开承认，但亦无法排除。在前年12月，接替李尚福任国防部长的董军是山东烟台人，虽然他走的是已落马的军委政治部主任苗华的门路，但山东籍亦不可以说不是加分项。同月接任海军司令并升为上将的胡宗明则是山东青岛人，而接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李路明亦是山东人，而他原来只是排名最尾的清华大学副校长。而在23年上任的文化和旅游部长孙业礼依然是山东人， 时任文旅部副部长、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是山东威海人，副部长杜刚是山东诸城人。卸任文旅部长的现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胡和平是山东临沂人。据闻祖籍山东运城的现任政治局委员、新疆书记马兴瑞亦被视为山东帮成员。金融时报早年曾援引北京知情者透露话，马兴瑞同彭丽媛有家庭渊源，他在集上台前就出入宅家。作为航天领域专家的马兴瑞可以在仕途上一路高升，背后没有推手是绝不可能。之前就有文章分析指，中共二十届中央的205名中央委员籍贯山东籍最多，有32人，包括政治局委员、北京书记尹力、中央委员中的西藏书记王君正、河北省长王正浦、安徽书记韩俊、浙江省长王浩、河北省长王宗林、贵州省长李炳钧、江苏书记信长升、广东省委副书记兼深圳书记万凡利等。排在第二的江苏籍有25人，之后先是浙江、福建、陕西等。按照中共官媒说辞，二十届中央委员、中央候补委员和中纪委委员都是习亲自把关。那背后有没有夫人的建议呢？显然无论从籍贯抑或仕途经历，都没有习派背景。这样的任命在习失势已经难以掩盖的情况下意味什么呢？或者依旧是掌控政局的中共元老在这里继续削弱习派力量，包括由彭丽媛推上位的若干高官。你有没有发现食过鸭肉血糖会升高呢？控制尿酸又伤肾呢？三个问题就好像剥傻瓜游戏，一个问题解决了，第二个毛病又走出来。最新研究发现，七成的顽固病例关键在于代谢系统失衡，三高代谢保由根源调理血糖问题，提升胰岛敏感度，调理血脂异常，改善肝脏代谢力，调理血压波动，科学保健血管弹性，同时融合千年汉方智慧，透过五脏同时调理，辅助血气循环。等我哋一起听听 Annie 嘅反馈。
你哋三高代谢保的而且确系对我肾啊，对我肝啊，都有很大的幫助。同埋咧，即係以前咧大便嘅時候咧，要花好多時間去用廁所啦。咁而家咧就係縮短嘅時間啦，即係大便好容易暢通，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。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，所以我覺得咧三高代謝補係非常之好嘅產品。我亦都有介紹啲朋友，等佢哋個個都能夠受益咯。
三高代謝補適合三類人士。食药仍然控制不到的人士，想减少药物依赖的人士，同埋追求体质改善的人士，而家就打北美订购热线1866520-5201，或点击影片下低的链接了解详情啊。在黑暗中静静发生，香港瞒天过海。香港人权资讯中心最新发表的香港人权报告2024显示，香港在国安体制持续巩固下，人权和自由状况持续恶化。港府透过法律、行政、科技和文化等多种手段建立制度性打压的架构，比如从场地和发牌规管入手，这种隐性的打压方式难以被国际发现并引起即时反应。中心发言人强调，制作报告是希望让香港人权恶化有迹可寻，不想让人权倒退在黑暗中静鸡鸡发生。港区国安法生效五年以来，港府一直对外宣称社会已回复稳定，但在28号由香港人权资讯中心发表的45页香港人权报告2024就指，实际上市民面对持续的审查和白色恐怖。报告列出香港人权状况6项趋势，包括国安体制进一步扩权、司法独立受损和法律援助收紧、监控升级和跨境打压扩展、行政打压和法律战成常态、和平集会消失、公民参与遭到瓦解、文化和教育自由受限、爱国教育渗透校园。而在行政打压方面，报告指当局采取表面合法、 实质是选择性执行的手段，比如税务审查、场地和发牌规管等等，用来打压新闻自由和民间活动，而无需动用明显的武力和逮捕。报告指这类隐性镇压不易引起国际社会即时反应，却有效让政府对目标群体进行骚扰和施压，并向整体社会展示寒蝉效应。而在监控部分，报告就提到港府在去年在全港各区新增2000部闭路电视，透过 AI 和人脸识别技术加强监控，针对网上言论的煽动罪检控增加，自2020年起已有41宗检控记录，其中29宗涉及网上言论。另外，在海外，英国早前亦揭露港府利用驻伦敦经贸办在当地进行情报渗透行动，跟踪和骚扰在英国的倡议者，显示港府有加强使用跨境打压的情况。报告同时整合23条实施后的资料，发现该法实施后9个月内至少16人被捕，当中4人被起诉，另有13人被通缉，而在去年已有3人因言论相关罪行被判处10至14个月监禁。香港人权资讯中心发言人解释，制作报告是希望让香港人权恶化有据可查、有迹可寻，他们不想让人权倒退在黑暗中悄悄发生，而不被记录、不被追究，同时希望报告不只是在于观察，更成为行动的起点。报告并提出26项建议，包括呼吁国际社会制定对港人权政策，支援公民社会和海外港人，联合国应加强对香港独立监察和追责机制，并建议跨国企业进行人权尽职审查，识别和应对实际或潜在涉及人权侵害行为，拒绝配合政治审查和监控要求。欧洲三国神秘大停电，西班牙和葡萄牙在28号突然大规模停电，影响至法国部分地区，至今原因未明。大停电亦导致交通、通讯、机场、火车站和地铁系统等公共设施运作受阻，大量建筑物陷入黑暗。综合外媒报道，西班牙和葡萄牙大停电扰乱地铁、通讯、金融和往返西葡的班机，亦波及马德里、网塞。欧盟首长就说无迹象显示停电是网工。根据葡萄牙电网营运商国家能源网络公司，当日大停电影响整个伊比利半岛和法国部分地区。西班牙广播电视公司报道，当地时间刚过中午，西班牙多个地区大规模停电，导致公司编辑室、位于首都马德里的西班牙国会、全国各地地铁站一片漆黑。据报这次大停电影响马德里、巴塞隆纳、瓦伦西亚、里斯本、波图等主要城市，交通灯失灵就导致市中心出现大规模交通挤塞，部分地铁路段要疏散乘客，马德里地铁和里斯本地铁暂停服务，火车服务亦全面中断。西班牙国营铁路公司就指，当地时间中午12:30，国家电网出现问题，导致所有列车停驶。欧洲航管组织就说，西葡大停电扰乱空中交通，影响往返马德里、巴塞隆拿和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的航班，目前仲无法说明有几多航班受影响。事故期间，里斯本和波图法院停工，自动柜员机和电子支付系统无法使用，里斯本街头交通灯熄灭，当地警方增派人手指挥交通。停电亦重创多个公共活动，包括正系举行的马德里网球公开赛，比赛被迫中断，场馆一度陷入黑暗，观众被要求有序离开，各大城市机场亦因停电受影响，不过备用发电系统启动后，机场逐步恢复部分运作。西班牙电网公司负责人普利艾托就向媒体称，目前无法断言停电原因。葡萄牙国家能源网络公司就说，现在还无法确定葡萄牙要多久才恢复供电。 据路透社报道，在马德里，数以百计的民众站在办公大楼外的街上，若干重要建筑周边出现大批警力，警察指挥交通。新闻播放完毕，多谢大家收听。